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乌克兰危机持续的发酵，乌克兰东部地区骚乱情况日益严峻，俄罗斯在俄乌近边界地区大量的驻军。13日，欧盟敦促俄罗斯撤军，停止破坏乌克兰稳定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发出了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采取缓和事态的举动，撤出军队，就将面临额外后果。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大幅提高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以能源手段来加大乌克兰困境。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种种举措遭到西方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毫无松动迹象，而欧洲国家出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则颇多顾虑。西方因为克里米亚问题而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究竟管不管用？美国如果通过了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能不能够遏制普京的气焰呢？普京的如意算盘，也就是能源战，有多大的胜算？西方真的对普京束手无策吗？
好，有关话题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专家一起参加讨论。一位是美国基尔福特大学政治系教授郭学智先生。郭教授是通过 Skype 从北卡罗来纳州的 Greensboro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王军涛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里参加讨论。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电话呢，也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参加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的确，讲到这个俄罗斯的问题，大家现在目光好像觉得普京是个关键人物哈。
是的，
没错。那么我们在想啊，在这个克里米亚问题发生以后呢，西方采取了很多的制裁措施哈，包括对于俄罗斯的官员，还有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分离分子哈，都进行了这些一些的制裁措施。我想首先来请教郭学智教授，郭教授您看看啊，西方国家所采取这个制裁啊，我们现在看出来什么样的眉目了吗？有没有什么效果呢？
我觉得目前还没什么效果。因为西方还是非常小心的在处理这个能源问题，它主要这个能源问题涉及到欧洲本身自己的利益。但是呢，如果这个局势继续下去，如果俄国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可能西方它就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特别是这个17号，它有一个有可能欧洲要重新讨论对它的制裁。如果我们从这个经济结构来看，如果西方能够团结起来，施加压力，就是说对俄罗斯进行禁运，就是那个经济制裁的话，它应该是有效的。你看俄罗斯的吧，它每年的石油出口或者这个能源出口占它的整个出口的比重是75%，它这个比例比那个苏联的时候还高，就是它这个结构搞倒着呢。所以它这个结构呢，它一半它的这个就是预算，它都要从这个能源的获利中得来，而它这个国家的40%的人口都是受聘于政府部门，那就是说它如果是没有了能源，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就要垮台，所以就要面临很大的挑战，它根本就不能支撑住。所以我想，如果西方认真的开始进行经济制裁，俄国他吃不消的，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谢谢郭学智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王军涛博士。王军涛，如果东乌克兰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你认为西方会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什么样的措施？如果就像刚才郭教授所建议的，在能源方面采取一些举措的话，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同时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西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普京的话，我们得要搞清普京到底在东乌克兰的混乱中他想要什么。我认为呢，这个普京在拿走了克里米亚之后呢，是怎么能够防止乌克兰倒向西方？那他最好争取的目标就是让乌克兰成为芬兰，就是在冷战期间的芬兰呢保持中立。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普京现在想搞乱东乌克兰的主要的目标是要逼西方跟他合作来稳定乌克兰局势，同时承诺让乌克兰呢不再倒向西方。 如果这样做的话，如果西方愿意在此基础上和普京达成协议的话，那么通过一个政治上的安排呢，他们可能让普京呢在一块儿合作来稳定东乌克兰局势。但是如果要是西方不这样做，
如果这你刚才谈到是一种假设的一种结果，但是所有很多研究乌克兰局势的人都认为，乌克兰它的这个局势非常独特，它的东部有很多讲俄语的亲俄罗斯的人，但是它的西部基本上是倾向西方的。在乌克兰有没有这出现乌克兰分裂的这种局势的可能？
这就是我觉得普京呢实际上是想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来逼西方就范，然后跟他一起来稳定，那么东部呢，让东部呢能够成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给他很多的自治，同时呢让西部呢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就是像当年芬兰的起的这个作用一样。所以那么普京其实如果真的要把东乌克兰进一步拿走的话，他面临的压力很大。刚才郭教授已经讲了，在一个中期和长期看呢，经济上的封锁和打击呢对于普京呢对于俄罗斯是有效的，普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呢失去了让东乌西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那么其实俄罗斯在这里头呢失去力很大。因为从90年代初期前苏联帝国垮台之后呢，北约曾经承诺不东扩，但是我们事实上看见这25年的轨迹呢，北约不断的在逼近这个前俄罗斯，就俄罗斯的这个地盘。所以在普京呢现在强势，对，在普京看来实际上他在做一个强势的反击，能够维护住现在的东西不要再失去。那我个人认为呢，西方现在采取经济上的制裁并不能够迫使俄罗斯在东乌克兰呢这个就范，在这个方面就比如要进行威胁，进行军事干预，进一步搞乱东乌克兰。但是如果西方要是愿意在政治上和他达成一个协议来稳定这个乌克兰的局势，在这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中的一个中立的角色的话，而且确保呢这个东乌克兰呢有充分的自治，使得俄罗斯感到有安全的话，那么我觉得普京会和西方达成一个协议。
关于这一点哈，我想接着王俊涛博士的话，我来问一下，就是我们也知道俄罗斯如果真的是要去进攻或是侵略或是拿掉这个乌克兰的话，他要承担很大的政治跟经济的后果。可是在目前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这个骚乱情况来看的话，根据很多人亲自去观察他，就发现到那些示威者他们每个人拿到50美元啊的这个代价是俄罗斯雇来的这个示威者啊，而且这个示威的团体并没有明显的领导人啊或者带头的人。那么同时呢，看到有很多人他们进到这个的东部的这个乌克兰东部城市来，他们是讲的这俄国口音的这个俄文啊，所以呢可以看出来这个事情很大的程度呢是俄罗斯在主导这个骚乱的情况。我想请问一下郭学志教授啊，郭教授您觉得普京明明知道如果真的是他进一步要去拿下乌克兰的话，可能后果很难承担的。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一些经济的一个角度来看哈，但是呢在这样的有意要这样引起这个骚乱这样的动作之下，您觉得普京的意图是在哪里呢？他到底想把这个乌克兰弄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呢？
我觉得哈，我还是同意王先生的一句话啊，他在这个问题上普京其实有三个特点，他有三个要求，如果能达到他可能就会这个局势就会改善。第一个就是普京他一定要就影响下一届的选举，就是马上来临的乌克兰的选举，这个选举他最好是有个亲俄，当然达不到亲俄也不要亲西方，那么就要有一个比较中立的，就是给乌克兰一个信号，那你就要跟不能跟俄国为敌，这是他达到的一个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他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的影响，就是那个整这个乌克兰影响乌克兰不要就进一步的向北约对靠拢。所以我觉得哈，如果是满足普京的这样一个要求，我相信可能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这个局势就会改变。
好，军涛，前些日子呢，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他谈到普京主义的两大支柱就是石油和天然气，他说美国对付普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这个他的所谓的两大支柱上下手，增加美国的天然气的出口生产以及出口。 但是这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奏效的，西方国家也是短缺天然气。我们知道俄罗斯已经再次提高了乌克兰的这个天然气的价格，过去也因为乌克兰没有办法偿还它的债务而切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的供应。那么美国或者西方的能源战在短期内能够奏效吗？
我个人认为呢，西方的评论家，就是包括他们的专家学者呢，受这个教育，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长大呢，太看重经济上的作用。因为西方的领导人对于经济啊是非常负责，而且呢，经济上的这种好坏的话，对他们的是不是有当选呀和他们的政治力影响很大。但是对于东方的这种威权或者强势领导人来说呢，他如果能够，比如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如果他能强势一些，能够得到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支持，那么他其实经济上他受一点损失，他可以说是西方给他们的这种捣乱，或者是西方给他们造成的困境，他们应当更强势的反击。在短期内，他甚至这种经济上的困境，那我从中国的经验看的话，还能够增加他的凝聚力，不仅不会削弱他的合法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短期内呢，这种西方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去制裁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就像在这个对于东方的强势领导人来说呢，其实这个作用不大。但是在中期和长期看的话，这肯定会有作用，加大他的困境，那么使得这个国家的内部的其他的矛盾能够浮现出来，那么会使得这普京面临困境。但是在短期内，我觉得呢，在这个时间内，可能普京已经可以达到他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目标，就是说逼西方呢在乌克兰局势上按照他的想法来这个稳定乌克兰的局势，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想法来解决乌克兰的局势危机。
好，那么到底普京的这个能源战的算盘打得好不好？我们待会儿要继续请郭学志教授来回答。下面我们来接听众电话好了啊，我们有听众等了蛮久的，我们来首先接的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首先来说郭先生，咱俩是同姓，我其实是姓郭，我为了保持我个人隐私，长期以来我以姓王的姓氏来参加美国之音的公关节目。首先来说，我如果遇到你们两位也好，我是首先我开的是X6 的宝马系列，我遇到你们俩，我首先我毫不犹豫的会把你们俩干掉。首先来说，我认为
什么意思？辽宁的王先生，
对，
王先生，我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打电话来，不要发出这种暴力或者武力
的
威胁。你有话有话，你好好说。你开什么车？你开车做什么事情？与我们节目无关。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评论，好不好？你有什么？
我说乌克兰局势啊。我认为哈，乌克兰局势属于，首先来说哈，不管是亲欧亲俄，还是亲美，不合中国国家利益。首先，乌克兰主要保持中立，符合我们中国国家利益。首先，对乌克兰局势也好哈。我首先认为，不论是美俄的，属于战略上的一颗棋子而已。对于乌克兰局势，美国最近CIA 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假名字到乌克兰局势，最近乌克兰局势比较复杂，比较激烈。但是我认为哈，中国哈最起码哈要心照不宣的支持俄罗斯。首先，中俄之间也有战略有一些冲突，但是毕竟中俄之间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和西方，但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中国要支持俄罗斯的经济。首先，俄罗斯对欧洲的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
出口是1000多亿美元。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我看你也可以发表你的观点。不管你的观点正确与否，不管你是左还是右，我们都欢迎你发表你的观点。但是我们绝对不欢迎任何听众或者观众在电话里发表那种不负责任的、具有威胁意味的这种评论。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发表这样的言论。如果你还发表这种言论的话，我们希望你不要再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请湖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您好。
你好，宝生你好啊。你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张先生。
你好，宝生啊，好久没跟你在这里交流了。今天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啊。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啊，好像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的，也没有公理啊。当时这个北约肢解这个科索沃的时候，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个俄罗斯呢，就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呢，这个西方的标准又变了，叫做主权高于人权。所以这个社会啊，越来越乱了，国际上没有一个公理，没有一个道义了。现在这个北约和西方呢，把武装力量搞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来了。那么有句话说，狗急了都会跳墙啊，是吧？中国目前也面临这个问题，美国和日本呐、南韩呐、菲律宾呐、也在这里围堵，中国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只有跟俄罗斯抱团取暖了。这中国也会在这三者之间玩平衡啊。所以我请保证呢、啊。谈谈这个问题啊。
好，
谢谢啊。
好，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来谈一谈，在主权和人权问题上，国际社会一般的考量是怎样。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国际社会呢，西方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的地方。在科索沃问题上，之所以要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是因为在那个地方，这个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政府在那个地方进行了屠杀，种族屠杀的方式去镇压异议人士。那么在这时候，其实西方开始并没有去想支持这个科索沃的独立，他只是希望制止这个南斯拉夫对这种种族屠杀，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谈判方式来解决内部的冲突和这个科索沃的主流民意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冲突。那么在现在的乌克兰局势上呢，乌克兰的政府并没有去镇压像克里米亚的老百姓，而且呢，克里米亚地区呢还输送了，包括东乌克兰地区曾经输送过乌克兰的总统、国防部长，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是得到充分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俄罗斯的干预下分裂了乌克兰，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要强调乌克兰的人民应当按照内他们的宪法和宪政程序来解决内部的冲突，而不应当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来解决。这里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这个区别。第一，在科索沃发生了严重的包甚至种族屠杀式的这种人权问题。第二，有这个在科索沃呢，并没有外部势力的这种直接介入，完全是他们内政问题。那么，所以要求南斯拉夫政府尊重人权。那么另一方面，在东乌克兰方面呢，第一，并没有出现就是乌克兰人民没有对于克里米亚的人进行这种暴力的这种镇压。第二，俄罗斯为了他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强行进入了乌克兰，肢解这个国家，这是区别。
好，谢谢王军涛博士的解释哈。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题目就是说，西方真的是对普京束手无策吗？所以我们得回来刚刚的这个讨论啊，讲到这个能源战。郭教授、郭学智教授，我们刚刚您也谈到了这个俄罗斯，他们非常非常的依赖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啊，这个是他们俄罗斯的这个命脉啊。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要遏制俄罗斯从这个石油或者经济手段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现在就像刚刚宝生也有提到，美国都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为什么不向欧洲开放啊，然后来输出这个美国的天然气呢、页岩气呢？可是这个方法如果真的是能够使得这个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降低的话，当然对俄罗斯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可是呢，这个办法行得通吗？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
现在为止哈，有26个项目在美国已经提出申请，要求出口这个液化天然气。在3月份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合同就是美国政府已允许出口，就是那个在 Oregon， 所以这个出口到哪里呢？到亚洲。其实他就是到亚洲去的目的呢，现在就是给俄国就是一个清楚的一个意向，就是说今后能源的价格就会受这个的影响。所以在5月份下个月，那么第二个项目也要开始实行了。说第二个项目呢，就出口的，就是美国能源部允许美国的天然气，就是那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给这个非自由贸易跟美国有自由贸易的国家，包括欧盟还有亚洲一些国家。所以这已经看到个趋向了，就美国要逐渐出口它的液化天然气，而且逐渐的增加美国对西欧和亚洲的影响。这样对于俄国它是有遏制作用的，所以俄国现在非常着急，从它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说， 如果首先第一点，那个它的石油的需求逐渐就会被，就是说它逐渐就不需要它了，就是说不是很需要它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它的这个杠杆的作用在这个乌克兰啊，在东欧的这些国家的影响。
嗯，
好的，有关西方果真对普京束手无策的讨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美国吉尔福特大学的教授郭学智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来参加我们节目。当然军涛还要留下来参加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待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请华裔艺术家陈维明介绍他到叙利亚战区参与救援工作的情况。
嗯，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